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哇，今天应该好好的吃一顿粽子啦。
嗯，但是粽子特别饱哈，不能吃太多。
对，这个我知道刘芳老师一定会提醒大家的。但是文慧呢，平时呢没什么机会吃粽子，
嗯，
然后很喜欢吃，然后吃一个呢就觉得不行，不可以再吃了。
嗯，
所以今天趁着端午节，能不能稍微放纵一下呢？
哎，其实最好呢是和家人一块儿哈，那分享。
嗯，
那其实多一点人呢，吃起来还可以，哎，每一个人切一块儿哈，
啊，不同
口味
是吗？
对对对，
那个要代表你们家买有不同口味的粽子。
是
啊，在台湾呢，今天我妈妈就会包粽子啦。
啊，
不过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包啊，特别特别的想念呐。
嗯嗯，是，其实粽子好像在不同的地方哈，这个口味也确实不太一样，
是，而且形状也不一样。
哎，形状也不一样。
对对对，南方呢，我们这边呢，广东啊，或者是闽南地区呢，是那种长形的，
哎，
有一点方的，
就是，长方形的哈。
嗯，
那通常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三角形的，
对对对啊，
也挺特别的。
对，我喜欢吃这个长形的，因为呢，它通常是蒸的，
嗯，
就是蒸出来的啊。
是，
那味道呢就比较淡一点，但是呢，
嗯，
你会觉得原汁原味。
嗯，是。那粽子呢哈，今天看来是大家的首选美食之一了哈。
是。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很多的料给大家来一起分享。
是。那吃粽子以前呢，先吃一下粮食啊。
哎哎，
那就是我们心灵的粮食。
嗯，
今天呢星期一回复正常，因为前面两周呢我们分别呢有父亲节特辑，
嗯，是，也有高考特辑。
对，
嗯，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呢继续的上场了，就是我们的林晨牧师的职场转化啊。
嗯，
是跟工作有关系的。
嗯，是。那我们今天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个栏目的存在哈，礼拜一哈是职场，那明天呢也又回归到我们的
陈长老
哈。
是
是,
是，
那大家又可以重新来啊，回归到正常的节奏中。
对，嗯，那回归正常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栏目出现了。
是，
就是我们的圣经词汇呢已经播完毕了。
嗯，
啊，以后呢如果大家要重温的话，我们想想要不要重播啊。
是，
那今天开始我们有另外一个小栏目，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因为我发现呢早上呢吃太多呢属灵的粮食，我们未必有时间消化。
嗯嗯，
所以呢就以另外一种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吸收，
哎，平衡一下营养哈。
嗯，
那所以说这个栏目叫做听故事看人生。
嗯，
那是以不同的老师呢，他们就用小故事说一说人生的道理哈。
是，那究竟呢是哪一些老师呢，大家听了就会知道啊。
嗯，
那问问大家最近几天有没有追着球赛啊。
哎呀，我想很多的球迷甚至是球迷家属哈，
嗯，是是是，
都应该在看这个比赛了哈。
是是，好像昨天呢大家应该挺关心的，睡觉前在纠结今天呢要不要看球赛呢。
嗯嗯，
一看就要熬夜了。
是，
因为有德国啊，
嗯，
因为有巴西啊，
是，都是强队哈，而且呢这些队都是有很多粉丝的。嗯，
对，那因为前几天嘛，
嗯嗯，
就是为西班牙滴了眼泪，然后为了这个梅西流了几滴眼泪。
哎，
那所以昨天晚上呢我真的有点纠结我要不要看球赛。
哎，就觉得有很想看，但是又觉得很怕收到一个冷意外的这个消息哈。
啊，但是球是圆的。
嗯，
所以呢总有意外。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足坛的几大豪门呢纷纷呢就已经落马了，
纷纷爆冷啊。
说落马还太早，因为呢，
哎，是是，
球是圆的，之后的比赛还不知道。
嗯，
但是呢 冷门是有存在的。
哎，是。那所以呢，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看球虽然很开心哈，但是不要说连续每一天都那么晚，毕竟还是要上班的。
对，我看看我们对面的大强哥有没有一副想睡觉的样子呢？因为大强哥是球迷来的
啊，是是。
我们的小贤弟兄啊，还有呢，我们的阮逸新老师都是球迷。
哎，是，我是伪球迷哈，
啊、我也是。比刘芳老师好一点啊、哎
嗯、
那如果呢啊，这个月呢大家因为看世界杯啊可能你就熬夜了、
嗯、
熬夜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吃好多东西啊、
嗯、
告诉您要小心呢有一种叫做宵夜综合症
哎是这个呢平时也经常很常见啊因为呢、
嗯、
大家工作很忙白天呢就觉得哎呀没时间吃、
嗯、
甚至到后面就没胃口然后结果呢哎下班了觉得有空了就觉得要大吃一顿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啊、
对或者是补偿心理 啊
是是
但是呢接着你就会发现呢，嗯，你怎么老是有饱胀感呢？
哎，是。
然后呢，有嗳气呢，
嗯，
甚至呢，有腹部隐隐作疼这些的现象出现呢。
啊、嗯，
好了，等到你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了，到了医院，你就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慢性消化道溃疡，
嗯，
甚至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了。
嗯，是。那所以说呢，这个医生就表示了，生物钟紊乱的都市白领最容易患这样的病。那么，所以、
嗯、
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哈、啊，工作啊、的时候要合理安排作息的时间。
是，特别呢是现在呢是世界杯期间呢、
啊，
四年一度啊，人生有几届世界杯呢？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白岩松老师说嘛，他到现在是八届而已啊，
啊
已经从这个喝酒到看茶了啊，不是看茶，是喝茶，
哎，
对，所以呢，这个月呢，或者说呢，这几个星期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熬夜看世界杯有伤身体，那么熬了夜呢，也千万不要呢，这个大吃东西，免得患上宵夜综合症。
好的无比。每一天，
耶利哥之墙。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约书亚记六章二十节。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绕城七次，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的时候，是不是刚好出现了大地震，把古老的耶利哥城毁于一旦呢？史丹福大学的努尔教授，一位研究一万年来约旦河谷地震记录的地质物理学家，他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耶利哥刚好坐落在把阿拉伯板块跟西乃板块分开的约旦断缝上头。事实上，地震导致耶利哥城内外城墙倒塌这么一个说法，最早并不是由这位努尔教授提出来的。英国的考古学家加斯唐博士在1929年到1939年发掘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他发现耶利哥的内城墙真的是向内塌陷，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因着地震，外城墙向外倒，牵连了内城墙和房屋向内塌陷。他还发现了大量谷物被烧毁的痕迹，这往往是地震之后出现的现象。看来上帝使用地震让耶利哥城坍塌的说法似乎可以成立，但即使这样也无损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宰地位。时间的巧合安排就说明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上帝可以利用自然界的法则来成就他的旨意的。科学尝试说明的往往只是事情的过程，而没有办法解释整件事的意义。你有没有兴趣知道上帝的手如何在历史当中施展作为呢？翻翻圣经吧，圣经会告诉你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后来地质学家也会向你证实这些事情确实曾经在历史中出现过。个人反思， 如果有人问到如何解释圣经中的神迹，你会怎样回应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老师。
哎，王子妹，那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可以。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嗯，那王子妹是第一次打进来呢，参加我们的热线背经句。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呢？
应该有3年了吧。那个听旷野玛纳和书仙园地。
线上今天呢？
我是参加那个小打卡，然后才知道有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是小打卡。
欢迎你啊，小打卡。
那其实你在参加小打卡的时候，你坚持多久了呢？
还没1个月。
那每天这样坚持打卡有没有难度啊？
没有，就可以把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能记在心中。
哇，那说明
真的就差几处了，
就很乖哈，打卡还是很乖的去打。
对，我想问你，你怎么每天会记得去打卡呢？有这样的坚持呢？
早上起来灵修，灵修之后就会去打卡。
是，
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也会记得去打卡。
是，好棒啊，好棒！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管经历多少考验都不怕，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让我们勇敢展翅飞翔，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是2018年的端午节，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有良友电台制作的，有我还有刘芳老师，我是文慧，
是我是刘芳，
对面呢还有呢就是假日回来做直播的球迷。大强哥，
是，那我们一说到这个球这个话题哈，那就
发现我们的听众有好多球迷，或者是
一点都不意外哈，这因为是世界性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应该是很多喜欢看球的这个家人们哈，那包括呢，我想每一个家里面，即使自己不看球，我想多多少少都有一两个哈家人会看的。
对，那好像呢，劝慰子说了啊，他说呢，他的这个外甥呢啊，
对
外甥呢是德国队的球迷，哎呀，跟我一样，我挺喜欢德国的啊。
是，
那这个他的外甥希望呢，德国。拿冠军对吧，
是，
可是劝慰子就不看好了，他比较看好这个葡萄牙队。劝慰子你是不是喜欢C罗呢？然后呢今天我想这个劝慰子的外甥会有点失望了，
所以呢一大早上就跑来说问说我德国队怎么了，
哎，跟文慧一样啊，一大早就问我们的大强哥，德国队怎么了，巴西怎么了啊，那当然呢，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其实有很多呢挺让人感动的事情啊。譬如说呢，现在呢大家都很关注的一支球队啊，其实呢2年前应该是欧洲国家杯已经挺关注他的，冰岛。
是冰岛是算欧洲杯里面的吗？
他是吗？
不知道。
我记得就是前几年他已经
出来了，
对，好像一颗明亮的星星已经在夜空闪烁了。
除了冰岛他真的是跟这个强队打平，传统强队打平了以外哈，他就是这个防守的这个阵容哈，不是阵容了，防守的这个状态呢让人觉得很受鼓舞哈。
对呀，
明明是一个人口小国哈。
对，长城你知道吗？
是
冰岛长城。
对。
还有冰岛还有一件，我们以后有节目有时间再来说。他是业余的球员，但是打出了专业的精神，
是
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很佩服呢？
是，哎，这里呢，新生命突然回应说：“哎呀，文威老师也是球迷，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那白岩松老师不是说吗？他是球迷嘛，这个从当年的这个看球呢，是一边喝酒一边看球赛，到现在呢，就是一边喝茶一边看球赛，这个人生历练已经改变了，身体也改变了，就是经历了8届。那文慧数一数呢，我在良友电台应该经历了5届，对呀，那我以前呢是跟李崇大哥做世界杯特辑的，那今年呢李崇大哥不在这嘛，所以我就跟刘芳老师一起来砍足球。
刘芳老师是伪球迷啊，所以不太能够这个讲这个话题。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看球的哈，但也是因为被爸爸的影响哈。那有一年呢，我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呢，特别的看了一下哈，就发现其实还是有意思的，
对，相当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有一句经典的话吗？我今天已经重复几次了，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分钟，
你都不
知道哨子未响之前，
是
这个世界的局势还有人生的道路都有可能转变的，所以我们千万呢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那这个节目开头啊，我们就提醒球迷们啊，就算伪球迷也好啊，可能凑凑热闹，这个月呢可能就熬夜看球赛了，请您在熬夜的时候呢，就算肚子饿了，也千万不要呢吃的太丰富啊，能够这个简单清淡一点的这个水果啊之类的，因为呢很可能呢就会有这个宵夜综合症。其实现代人除了宵夜综合症还有好多综合症呢。
是，就比如说呢这个沉默型话痨，这个是啥意思呢？
大家呢就可以呢现在呢开始拿出你的笔和纸，这个刘芳老师跟文慧一说呢，您就看看 就是我，你就打个勾；不是我，你就打个叉叉。
哎、
然后我们看看啊，说完之后呢，您到底有几个勾啊？几个呢？叉叉？
哎，是这个沉默型话痨是啥意思呢？啊，就是说，微博、微信上倒是很活跃，这个网络平台哈，跟这个朋友聊天呢，动不动就斗图啊。
哎，我们说的是在网络平台啊。
哎，就是呢，图片哈、啊，就是发一堆表情包给你。那、哎、公开场合呢？哎，沉默寡言，像空气一样，感受不到存在。
对呀、啊，您说他是沉默。但不会啊，我昨天晚上跟他在
明明跟他聊的很多，
对
吧、
啊哎、为什么一见面他没话说的呢、
哎、是
不是这样呢、这个是沉默话痨型的啊、还有一个讨好上瘾症，他的临床表现
哎，很在意自己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哈，那脾气呢很好，对朋友呢有求必应，就是好的可以没问题哈，就算不是想做的事情呢也不会拒绝
啊。我们说这是什么 yes man
啊，
就是什么都说 yes 好，结果呢可能你答应了100件事情，就连一件都做不好，因为你忙着做100件嘛，
对，
对不对？这个叫讨好上瘾症。其实他们后面都有一些心理状态的啊，
就自我的一种不认同啊，
对或不肯定。
哎，是。那么还有拖延症哈，其实就是懒，哎，能拖到明天去做的事情，绝不会在今天完成。所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如再拖拖。
你要知道，你的明日是在神的手中啊，你怎么可以自己？呢跑去呢从神的手中把明日今天拿回来用呢，你要知道明日不在你的手中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呢很多人有这个拖延症啊，
是。那还有就是起床困难症，还有就是再给我2分钟。
我现在闹钟
2分钟、啊、
我现在闹钟是5分钟，
5分钟响一次哈、
早上呢响了大概4次
啊，是差不多哈、那早晨呢真的是定10个闹钟响震天啊，隔壁邻居都被吵醒，还没起来。
那一个月上班22天能迟到20天啊，
哎，
这说的是我们某一位同事吗？
我想真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对，起床困难症啦，拖延症啦，讨好上瘾症啦，还有一个沉默型话痨。那这4个当中你中了几个呢？
你要专心仰赖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好，继续来说说啊，我们说的现代人呢有一些的综合症啊、
哎、
自己呢不是医生，但是呢真的是可以听听啊这些临床表现，给自己呢做一点点的小测验。
哎，是我们接下来说 WiFi 依赖症哈，这个就是哎无论是到餐厅、KTV、咖啡厅还是电影院，第一件事就是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对，我有没有呢？我觉得好像我有、
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因为我们是要省流量
啊，对对对，
不是为了要上网，是要
省流
量
哈、
对，
所以如果说是实在没有，也是没有问题的
啊。是，再来，
选择恐惧症，其实主要问题就是穷哈、
这是根本原因吗？
因为没得选嘛，对吧？这个有限啊，
发病时间不定啊，主要的病症有经常性清空购物车
啊，
钱包呢常年处于这个饥饿状态，
哎，
做梦都想买彩票中奖1000万，哎，那这个危险啦，因为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好多这个球迷，
哎呀，是
赌球嘛，对不对？
就有很多的状况出现了。
对，还有今天6月18号不是年终，
剁手节又开始了，真的。
对，所以呢，在这劝告所有的选择恐惧症的，我们的朋友们，请小心。
对，感觉一年的饥荒又来了。
但是我觉得选择恐惧症还有一个就是不自信，
哎，是
不想负责任。
嗯
啊，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呢，哈。
嗯，
还有呢？
哎，少女心重启症，
哎，这个我自我检讨一下，
这个太好笑了。对，
对，这个年龄越大越喜欢看小美好这一类呢甜腻腻的青春剧啊，追一下时下最热的综艺。
嗯，
上一秒呢还在什么呢佛系 讲的现在是一种人生状态，
对对对，
下一秒呢变什么尘缘难断的守着电视为什么现在有一套
偶像练习生这些小鲜肉哈
这些综艺节目
对对，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积极热烈的投票，欢呼尖叫，
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常见的哈，不是传说中的各种亲妈粉、姐姐粉、
阿姨粉啊，
阿姨粉啊，对对对，
甚至奶奶粉都出现了，
哎呀，对对对，少女心重启症，
对，会不会有呢？
嗯
啊，不要讲少女嘛，其实哎，她也有少男心嘛。
对对对，好，哎，这个也很特别哈。
嗯，
那还有重度手机依赖症哈，这个就很常见了。
对啦，出门不带手机是不可能的。
哎，
手机量呢，电量少于了80%，就开始陷入恐慌。
嗯，
充电宝和充电线是唯一的解药。80%，你还恐�慌什么啊？我通常是到了10%才恐慌，
就是如果说你一出门就80%还是挺恐慌的，因为还有一整天嘛。
嗯，刘芳老师，
所以我经常背着充电宝哈。
啊，嗯，你是不是要打个
哎，对，其实这些真的是很多都有哈。那比如说这个脱发恐惧症、恐慌症哈。这个就是说，哎呀，就是经常看到这个脱落的头发就感到恐慌哈，最害怕梳头、洗头、买洗发水，就逼问有防脱发的效果吗？然后逢人你就问有防脱发的偏方吗？
这个你不要以为呢，只有中年人呐、啊，我们讲的这些症呢，是从少年一直到。长辈
对
老年人都有的啊，
是，
所以呢，
脱发呢，这不是最近就说脱发90后嘛，感觉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症状了。
对，所以呢，脱发恐慌症啦，重度手机依赖症啦，少女心或少男心重启症
啊，
选择恐惧症，还有 WiFi 依赖症，起床困难症，还有拖延症啊。这些呢啊，还有讨好上瘾症，这些你中了几个呢？其实我们讲了几类啊，9大类。
嗯嗯，
好，数一数，可能你发现呢自己呢啊都是叉叉，恭喜你了。
嗯，
但如果你发现呢，哎，有几个勾也没有问题，自己注意到了问题啊，明白了自己现在哪一个症状当中，那么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看能不能靠着神的恩典，有一些呢是要从心里着手，有一些可能要从生活习惯上来着手了。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非常感恩每一天早晨都能够聚在一起，来一起的彼此的关心关怀，彼此带到。主啊，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很多让我们欣喜开心激动的事情，那么尤其是像看足球，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间，都让我们有时间能够与家人重聚，那么有时间呢与朋友来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主要我们知道这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机会，
是，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节日或者这样的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话题当中呢，也存在着一些安全或者身体的隐患。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在看球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赌球，因为要熬夜，那么也有一些身体甚至是生命上的状况。主要真的是求你亲自的来啊，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
让他们真的是能够扭转过来，不要一味的陷入到其中，那么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更是有甚至伤害自己的生命。主啊，也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家人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那么能够彼此的关心，在这样的时候呢在这样团聚的这一天也能够互相的交流，那么尤其是在很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我们生活作息的各个方面，那么知道现代人有很多的困扰，那么在这样的问题上，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克服我们现在的问题。
是的，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寻求你地面，选择伤好的夫妻，不计代价坚持到底，穿越困难和试探，勇于面对挑战，谁都不能阻挡我对你的爱。耶稣，我只需要跟随你，耶稣，我只需放下自己，说不能的我已死在昨天过去。耶稣，你降临与我同行，我不再惧怕，犹豫不定，你会拯救我，死在十字架，我怎能忘记这一首歌，是我带你的回忆。寻求你地面，选择伤好的夫妻，不计代价坚持到底，穿越困难和试探，勇于面对挑战，谁都不能阻挡我对你的爱。耶稣，我只是拯救我，死在十字架，我怎能忘记这一首歌，是我带你的回忆。
粽子好吃。
哎，万峰，别老顾着吃了，打电话给家人了没？
行啊，今天早上我已经早给这个屈原拨一通电话了。
哎，小贤，别睡懒觉啦、
多睡一会儿。
哎呀，假期出去走走啦。
对啊，你太胖，得爬龙舟。
爬龙舟。
好好好，
太胖太胖。
我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我的小呀小粽子，怎么爱你都不嫌多，香甜的粽子充满每道生活，端午节热闹似火，轰轰轰轰轰。
线上今天祝大家
端午节假期快乐。
工作占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三分之一你是
忙忙碌碌，压力重重，身不由己，
还是
踏实努力，积极向上，乐在工作？
请听凌晨牧师主讲职场转化。
呼召的目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哥罗西书3:22-24，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罗马书8:28-30，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中世纪路德改教之前，一提到呼召呢，大家想到的就是要到教会或是修道院做传道人，但改教家却提出更新的主张，每一件为耶稣做的事情都是呼召，这当然包括了在教会的服事。不过改教家呢，把呼召扩大到家庭和职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在中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家庭和职场是同一个领域，无论是耕种、畜牧或从商，所有职业都代代相传。所有的人出生在哪种家庭呢，就会做哪种职业，所以当时他们没有离职的观念。而所有呼召呢，都有三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祝福别人，并且让我们全然成圣。婚姻家庭是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建立家庭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上帝里享受家庭。第二个目的呢，是透过家庭供应别人，对整个国家社会有贡献，包括了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前者包括了食衣住行等事物，后者包括了带领家人信耶稣、全家侍奉等等。建立家庭的第三个目的呢，是使我们成圣。婚姻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需要舍己的地方，我们的婚姻纵使再好，我们都还是需要面对自己的罪、配偶的罪、孩子的罪，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放下，好让上帝可以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职场的工作是呼召，同样职场上的工作同样也是有这三个意义。我们之所以要在职场上工作，首先呢，是为了我们自己，包括了赚取生活的温饱，也包括了让我们的能力可以发挥出来，享受工作。人受造是需要工作的，工作是好事情。假如我们不工作，或者在工作中偷懒，我们不会快乐。而理想上所谓的退休也不是不工作，只是换个工作，换个角色而已。不工作的人绝对不会快乐，在家里乱七八糟，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该回的信没有回，我们不会快乐。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心里呢会感到很快乐。不好好工作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安息。在上帝的旨意里，人受造是要工作的。我们以后到了天上，不再有家庭的侍奉，因为天上没有家庭制度，所有人 都不嫁不娶，到了天上也不再有地方教会的制度，因为耶稣直接掌权做我们的王。但是天上呢，却依然有工作，我们天天在那里侍奉他。虽然我们不太能够想象在天上和上帝一起同工是什么样子，但一定是上帝直接领导我们，不像目前在地上他是间接领导我们。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被上帝直接领导。第二呢，工作是为了别人，工作是上帝的左手，也是上帝的右手，是在执行文化使命，也是在执行福音使命。第三呢，工作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全然成圣，不管我们担任老师、医生、护士或是其他的角色，在职场中都需要对付老我，放下自己，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一次工作都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一方面借着祷告把上帝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则是借着工作推动我们祷告，让我们从外院圣所一直进入到至圣所，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人。不论工作就是祷告或祷告就是工作，核心呢，都是要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为着主，靠着主把工作做好，并且也为着主，靠着主把我们这个人建立起来。这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做不好，生命也无法成圣，无法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教会侍奉是呼召，在教会的侍奉是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出来在教会服事，一定会给我们服事的本钱。在教会服事，我们所拥有的本钱叫做恩赐，我们领受呼召也就领受了恩赐，可以在教会服事弟兄姐妹。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自己先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的同在。我们用恩赐去服侍别人，目的呢，是要造就别人，让肢体得益处，蒙祝福。这是在教会得着呼召的第二个目的。最后，在教会服侍，我们一定会面对舍己，对付肉体的需要。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服侍，一定要有许多十字架的对付。因此，在服侍的过程中，上帝透过了服事让我们生命成长突破，成为更加圣洁成熟的器皿。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最主要的是使用我们在家庭、职场、教会的侍奉，也让我们在其中学习舍己的功课。这是我们在呼召侍奉当中所得到最大的益处和目的。所有的呼召最后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全然成圣，也就是使我们更像基督。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禁食祷告期间，重新寻求上帝对自己一生的呼召，包括了使命和意向为何？以呼召的三大目的来检视一下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校园、教会，目前你最需要突破的是哪一件事情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拯救我，而且将我放在家庭、职场、教会的环境中，使我能学习与你同行，活出像你一样荣耀圣洁的生命，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天天帮助我活在呼召中，学习放下自己的老我与肉体，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你荣耀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是傻，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不指引你的路。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听故事，看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不去尝试。一个小男孩在外面玩耍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麻雀。这小麻雀呢，是从一个被风吹落的鸟巢里边滚出来的。小男孩决定把它带回家给喂养。可是小男孩拖着鸟巢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呢，他突然想起妈妈说过不准他在家里养小动物的。于是，他就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门口，急忙地走进屋里边去请求妈妈。在他的苦苦哀求之下，妈妈终于破例答应了。小男孩兴奋地跑到门口，不料小麻雀已经不见了。他看见一只黑猫正在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巴。小男孩为此伤心了很久，他从此记住了一个教训，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绝不可优柔寡断。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成就了一番事业，他就是华裔电脑名人王安博士。在人生路上，犹豫固然可以免去一些做错事的可能，但是同样会失去很多成功的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怕犯错而不敢去尝试。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 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在端午节呢为您直播的节目啊，线上今天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当然呢我们的球迷呢大强哥呢也仍然呢坚守岗位啊。
嗯，
直播的时候呢在对面呢控音室呢帮助我们将做的节目呢传送给大家。
嗯
啊，这周要背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二节。
嗯，是。那大家知不知道雅各书的一些情况背景呢？
嗯，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对，星期一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那么我们背经句的时候呢，对这节经文呢就更有印象了。
嗯，
雅各书的三章呢一到十二节呢，雅各作者啊，他教导的重点是在于言语的得失。
嗯
嗯，他就警惕呢信徒要谨慎说话，因为呢你心中所想口里就会说出来。
嗯
嗯，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雅各就提醒信徒呢不可以轻忽言语的力量。他以三个例子来说明了舌头虽然很小，
是，
但是呢它的影响力非常之大。
嗯，
那三章三节他讲了什么呢？
诶，嚼环与马。
嗯，大家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啊，看看他是不是用这个例子呢。然后三章的四到五节上半部呢，
啊，讲到船舵与船。
对，那他呢讲到呢这个船谁来掌船的呢？
是
那个运转的机器在哪里呢？好，这个三章的五节下半部讲到什么呢？
说到火与树林。
对，那他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了舌头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啊。那想想呢他用这三个例子啊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呢？
嗯，
那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这个话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呢？
嗯，
而最容易在这言语上出问题的雅各继续指出来是哪些人呢？嗯，
诶，是哪一些人哈？就是例如三章一节的时候就说了一类人。
嗯，诶，这类人呢就是做师父的。
嗯
嗯，要为自己所说的负责。
是，
那三章一节雅各就提醒信徒，你不要随意做师父，因为我们都喜欢做师父嘛，对不对？
嗯嗯嗯，
啊，我们喜欢呢把自己的经验跟别人分享。
嗯，
另外呢我们也很喜欢呢就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哎，
啊，去教别人，甚至呢去审查一下别人。但是雅各在这里就提醒了，你不要羡慕做师父的，你不要随意做师父。
嗯，
因为做师父的要怎么样呢？
哎，承担更大的属灵责任。
对，而且将来你要因自己做师父呢常常教训人而要面对神更大的审判。
嗯，
因为神会用你口里所出的教训别人的来审判你嘛，对不对？好了，那第二呢就是呢雅各指出所有人都会在什么上犯罪呢？
都会在言语上犯罪。
对，嗯，那三章二节呢雅各就指出了两个事实。
嗯，
第一就是所有人都犯许多的过失。
嗯，
不论是做错事又或者是说错话。
是，
那这是第一个事实，我们是不是承认呢？我们都犯了许多的过失。
嗯，
不论是做错事又或者是说错话。好了，第二个是什么呢？
哎，舌头所犯的罪比其他的罪呢更容易让人陷入陷阱中。
嗯，那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也这样教训我们呢？
嗯，
耶稣呢曾经警戒门徒要小心言语，因为在审判的日子我们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
嗯
嗯，我们可以参考呢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节，那边呢经文怎么说的？
哎，要凭你的话定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对，所以呢雅各在这里就指出了所有人都犯了许多的过失，不论是做出来的事情或者是说出来的话。
嗯，
那么另外呢雅各就说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呢舌头所犯的罪比其他的罪更容易让人堕入陷阱。
嗯，
有一天呢我们在神面前也要为我们所说过的话呢啊， 在神面前承担我们要负的责任。
嗯，
那么为什么舌头所说的会让人更容易堕入陷阱？因为太容易了嘛。
哎，
你做还要有个行动，你说话不经大脑思考，一句话就出来了。
哎，
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犯错犯罪呢？因此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大家趁着端午节可以好好的思想的。
嗯，就是你曾经受过言语的伤害吗？或者又因为说话而得罪别人吗？那么你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来问问啊，我们的刘芳老师为球迷一个问题，知道今年世界杯哪一国的球迷去俄罗斯看球赛最多的吗？
哎，
人数最多。
这还真不知道，难道是中国球迷吗？
嗯，因为靠近嘛，对不对？
哎，
而且呢，中国球迷真的很多啊。
嗯，
那除了去看球赛呢，中国球迷呢也乐于做一件事情。
哎，就是呢，可能赌球啦，啊，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在这个球赛里面有一些的讨论呐，啊。
对对，那赌球是中国球迷呢啊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这个市场挺庞大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呢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希望呢足球体育是简单的事情，所谓简单就是你去参与，
啊，
在当中当然有很多复杂的规矩，有很多很值得讨论的，但是我们唯一不希望的就是因为足球世界杯带来赌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哎，
我们就看到了6月16号有一则新闻。
嗯，就是当晚呢，是因为阿根廷和冰岛1-1战平，结果呢，广东佛山呢有一个男子呢，因为这个赌球输了要跳楼啊，所以呢要提醒各位球迷哈，
对，
不要做这种极端的事情。
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人类啊，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啊透过体育的竞技，我们学习到好多应该学的功课，或者是在当中看到许多美妙的事情，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体会。主啊，这一次的世界杯正在进行，我们知道中国球迷非常的庞大，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热衷于赌球，我们求主你真的帮助那些赌球的球迷，或者不是球迷但是想发横财的人，让他们能够清醒过来，让他们能够回归初心，让他们不再想有那种侥幸的心态，甚至是赌博的心态。我们求你也让有关当局能够打破击破每一个赌球点，以至于这些赌球不能再进行，危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将这件事情切切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体育能够回归体育的赛事。我们希望在世界杯期间不要任何因为赌球而带来的一些生命的损伤。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几句心里 话，几句心里话。
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更深入地体会你的爱，好叫我能将你的爱与他人分享。我愿活在你的恩典和怜悯的光中，确切地爱他人，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放假的时候出去走走，这是新生命的建议。还有呢，跟家人聚聚。
哎，是的哈，今天呢也很热闹，大家相信也会过一个很好的节日。
对，明天早上7:30我们再相逢，约定您，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一，有美好的端午节。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